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读故事、说故事、写故事的温小平。小平奶奶今天的故事料理又是什么呢？诶，确实跟料理的酸甜苦辣是有关系的哦，那就是像盐一样的爱。每个人啊，对味道的喜好都不相同的，有的人喜欢吃苦苦的咸蛋苦瓜，有人喜欢吃辣辣的宫保鸡丁，也有人呢喜欢酸甜并存的糖醋排骨，还有人呢在吃水饺的时候呢喜欢加醋，吃菜的时候呢必加辣椒不已，对甜甜的八宝饭呢更是爱不绝口。你知道吗？每种料理啊不可缺少的调味料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盐巴。如果我们忘了加盐啊，吃起来啊就没滋没味，很难入口呢。还记得小平奶奶在念小学的时候，曾经罹患急性肝炎，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住院期间啊，医生特别严格禁止吃盐，所以呢所有的食物呢都是淡而无味的。对我来讲呢，简直是一段痛苦的岁月。当我出院以后，刚好经过附近的一家豆浆店，立刻冲进店里点了咸豆浆，大快朵颐一番。时隔许多年，我始终忘不了那碗咸豆浆的好滋味。可是说也奇怪啊，以后我再点咸豆浆吃就没有那么好吃了。想来啊，是因为那时候肝炎的时候太久没有尝到咸咸的盐巴味了。至于像盐一样的爱这个故事呢，它是谁写的呢？来自于伊塔罗·卡尔维诺他所编写收集的意大利童话之中摘录出来的。这套意大利童话一共有四册，包含了200则意大利的民间故事。当初啊，由于意大利长期的政治分裂，所以呢，各地区的人民啊，大都使用他们自己在地的方言，互相很难沟通，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出版像格林童话这样能够来自于各地搜集到的童话故事。于是呢，卡尔维诺就答应了出版商的邀请，花费2年的时间去收集意大利各地的故事，并且加以改写润饰，最后呢就出版了这么一套让全意大利人都可以阅读又能够奔向全世界的意大利童话。你是不是觉得很厉害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像盐一样的爱。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咯。今天说的是像盐一样的爱。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遭到父亲遗弃的小公主。小公主明明备受国王的宠爱，为什么会遭到遗弃呢？话说啊，有一个国王，他有3个女儿，大 大女儿呢，长了一头褐色的头发，也就是咖啡色的头发。二公主呢，长的是栗色的头发，也就是像板栗壳那样子的红棕色，非常的漂亮，也是一般我们非常常见的颜色。小公主呢，则长了一头金色的头发，看起来非常亮丽迷人哦。偏偏呢，头发各自都有各自的美丽，可是呢，容貌却大不相同。大公主呢，长得丑丑的，二公主呢，长相很平凡，只有小公主呢，不但人长得美啊，心地也非常的善良。可想而知啊，国王当然对小公主是宠爱有加的，因此啊，也引起两个姐姐非常的嫉妒，想尽办法要讨父王的欢喜。再说到呢，国王他自己拥有三个玉座，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还有一个呢是黑色的。到底有什么分别呢？当国王高兴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做白色的玉座，心情普普一般的就会做红色的玉座，等到他生气发怒的时候，当然就会坐到黑色的玉座上。所以呢，大臣们呢，公主们呢，只要一看到国王坐在哪一个玉座上，就可以知道他现在的心情到底如何了。有一天呢，国王就被大女儿、二女儿惹得生气了，他就坐到了黑色的玉座上面。公主们看到爸爸生气了，就纷纷来到他的身边跟他撒娇。大公主就说，父王，你休息好了吗？你坐到黑宝座上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呀？哼，当然是生你的气啊。为什么呢，父王？因为你啊，根本不爱我。啊，父王，我怎么会不爱你呢？我很爱你，很爱你。那你是怎么爱我的呢？就像爱面包一样啊。听到这里，国王舒了一口气，心里想，诶，这个面包是我每天早上都要吃的，所以呢，表示这个大公主还是挺爱我的呢。所以国王就没有再说什么，大公主呢就乖乖地坐到一边去了。接着呢，二公主也走过来了。父王，你休息好了吗？为什么坐到了黑宝座上？你会不会是在生我的气呢？我当然是生你的气。为什么呢，父王？因为你根本不爱我。但我其实是很爱你的。那你怎么爱的呢？就像爱葡萄酒一样。哇，国王就在嘴里嘟哝了好几句，说，葡萄酒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配上一杯的，看起来是不错的。听到这里，国王就觉得蛮满意的呢。这时候呢，小公主也非常开心地走上前来。哦，父王，你休息好了吗？你怎么坐在黑宝座上呢？为什么？你不会是跟我生气吧？我当然是生你的气啊，因为啊，连你也不爱我。小公主觉得很困惑，就说，我很爱你啊，我好好爱你啊。那你怎么爱呢？我就像爱盐巴一样啊。听到这句回答，国王顿时勃然大怒。啊，像盐巴一样，盐巴是多么卑贱的小东西啊。你立刻给我滚开，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说完，国王立刻吩咐侍卫把小公主带到森林里面去，让她活活饿死掉。没有人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当侍卫准备执行的时候，皇后听到了这个消息，心疼得不得了，她就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小女儿救下来。当时在王宫当中有一座非常大的银质蜡烛台，里面呢可以藏一个人，皇后呢就把她的小公主藏在了里面。然后王后对她最信得过的侍从说，你去把这个蜡烛台卖掉，如果有人问你价钱的时候，你看他如果是个穷人家， 你就开出高的价钱，如果是个王公贵族，就低价的卖了。这么吩咐完以后，皇后紧紧地拥抱了自己的小女儿，千叮咛万嘱咐之后，又在蜡烛台当中放了许多的干的无花果、巧克力还有甜饼给小公主充饥。当侍从带着烛台来到广场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过来问售价，如果是四位看不上眼的人，他就说了一个非常高的价钱，把人给吓走了。最后呢，有一位高塔国的王子刚好经过，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细地看了看烛台，然后就问了问价格。侍从呢就告诉他了一个非常低的价钱，王子呢就买下了这个烛台，让他的侍卫把烛台送到了他的王宫，摆放在餐厅里面。每个人到王子的餐厅进餐的人都会大声地赞叹，哇，你这个蜡烛台是多么精巧的工艺啊。到了晚上，王子要到宫外去跟朋友交际交际，因为呢他不喜欢有人在家里等着他回来，所以呢仆人们帮他准备好了晚餐以后，就各自回房休息了。躲在烛台里的小公主听到餐厅里的人都散走了，立刻就悄悄地从烛台里跑了出来，把桌上准备的饭菜全部吃了个精光，然后呢又悄悄地躲回到烛台里面去。等到王子回宫以后，看到餐厅里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就把所有的铃都敲响了，向仆人们大发雷霆。仆人们就发誓说，我们都准备好了食物啊，我们一样一样都摆在桌子上了，一定是被猫被狗给偷吃掉了。王子非常的生气说，下次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就把你们全部都赶出去。仆人又赶快去做了另外一份晚餐送给王子，吃完了以后，王子就回到房间去睡觉了。第二天晚上，尽管餐厅所有的门窗都锁好了，还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王子回宫以后，发现餐厅里的餐点全部都没有准备好，气得大喊大叫，几乎把宫殿都要震塌了。他随后又说，我倒是要看看明天晚上是不是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到了第三天晚上，王子到底该怎么办呢？他一定要想出一些好方法来找到这样子一个晚餐失踪的原因啊。于是呢，他就决定啊，躲在那个餐桌下头，而那个垂到地板的巨大台布呢，就把它整个的遮住了。仆人们一一走进来，在餐桌上摆好了食具和饭菜以后，又把猫狗都牵了出去，然后呢又把这个门紧紧地锁上了。当仆人们刚刚一离开餐厅，烛台就打开了一扇门，美丽的小公主就从里面钻了出来。她立刻匆匆地走到餐桌旁，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王子立刻跳了出来，一把抓住了小公主的胳膊。小公主吓死了，想要逃走，可是王子紧紧地抓住了她，大声喝问她，你是谁？你怎么会躲在这里？小公主一看没办法了，她只好跪在王子的面前，向他从头到尾了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王子听到这里，引起了非常大的同情心，他就觉得公主实在是太可怜了，他也不忍心把她给赶走，他就跟公主说，你先平静下来，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而且呢，你已经在我的宫殿当中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愿意娶你为妻。现在呢，当我想出好的办法的时候呢，你先回到烛台里面去 再度躲起来吧。这天晚上，王子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他不断地想起公主那可爱的面容，而且呢，他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悄悄地喜欢上了公主。到了早上，他就吩咐他的侍卫把那个烛台搬到他的房间里面来。他借口说这个烛台实在太漂亮了，他想要在夜里也能够看见烛台在他的身边。其实啊，他是担心公主待在餐厅里面会发生危险，而且万一又肚子饿了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呢，王子又跟他的侍卫们说，哦，我肚子饿了，你们立刻送双份的早餐来给我吃，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就这样呢，仆人们就按照王子的吩咐送来了咖啡、点心，还有各种的餐点。接下来不管是午餐、晚餐，也都是这样的吩咐他的仆人要准备双份的餐点。当仆人们把托盘端了出去以后，王子立刻就锁上门，招呼小公主出来，两个人一起高高兴兴地吃起来了。这么一来呢，王后呢，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在餐桌上进餐。她叹着气说，哎，我的儿子怎么搞的，最近老是躲着我，都不跟我一起吃饭，到底有什么事情让他不开心了呢？她就命人把王子招了过来。王子就劝他的母亲说，母后啊，你不用担心我，我只是有很多事情要办，我担心我一边吃饭一边办事情会影响到你的胃口啊。就这么过了几天以后，王子就跟皇后说，母后，我想要结婚了。皇后听到这里觉得非常的开心，哇，他那个帅帅的儿子那么久了一直都没听到他交女朋友，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愿意结婚。所以皇后立刻就问他说，我的儿子啊，你的新娘是谁呢？王子立刻就回答，我想要跟我房间里的烛台结婚。啊，我的儿子是不是疯了？王后吓坏了，她用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什么都不敢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可是看他王子的表情又是那么的认真，王后只好苦口婆心地开导自己的儿子，就问他说，哎，你去跟一个烛台结婚，别人会怎么想啊？会觉得说我的儿子是不是这个脑袋坏了，脑袋有问题啊？可是王子他的主意已经决定了，他就跟他的母后说，不管怎么样，我决定要在八天之内娶这个烛台，请你派人在八天之内做好各样的婚礼准备，还包括要帮烛台准备美丽的礼服哦。在这段期间，皇后拼了命想要劝他自己的儿子打消主意，可是呢，王子非常的坚定。终于来到了婚礼的那一天，就一对马车从王宫出发。第一辆马车上坐着王子，在他的身边就是那个烛台。慢慢马车到了教堂以后，王子就命人把烛台慢慢地搬到了圣坛前面。当结婚仪式正式开始的时候，他就打开烛台，小公主呢就从里边跳了出来。只见她穿了一身华丽的衣服，脖子上和耳垂上都挂着珍贵的宝石，光芒四射，尤其是在她金色的头发上还戴着一顶闪亮的皇冠。当他们两人行完结婚仪式以后，他们双双回到了王宫，向王后讲述了整个的经过。在这里谜底终于揭晓了，王后一看可爱的公主站在自己的儿子身边，多么的匹配啊。可是呢，她听到小公主既然有这么一位可恶的父亲，他就跟小公主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王后举行了盛大的婚宴， 邀请了附近所有的国王来参加他的宴会，而小公主的父亲也应邀来参加了。王后呢，就吩咐为小公主的父亲特别准备了一份专门配置的饭菜，每一道菜里呢，不管是汤、是肉、是鱼，全部都不放盐。而王后呢，就对来参加婚宴的宾客们说，对不起哦，新娘子有点不舒服，所以呢没有办法出来陪大家，请你们大家尽情的享用吧。于是呢，参加婚宴的宾客们都开始开心的吃了起来。可是由于小公主的父亲，也就是那位国王，他的汤里一点味道也没有，他心里不断的泛着嘀咕，哎呀，这个厨师实在是太糟糕了，那么大的宴会，他怎么竟然在汤里忘了放盐呢？他根本喝不下去啊，只好呢把汤都剩了下来。接下来呢，主菜也跟着一道又一道的上来了，每道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味可口，不管是烤羊、烤猪、烤牛，各种各样的菜肴，可是呢切到他的盘子里面来，吃起来都是淡而无味。他就觉得好奇怪哦，难道这个厨师在所有的菜肴里面都没有放盐吗？难道在这个国家里面流行不吃盐的食物吗？可是他又不好意思开口去问，只好默默地放下自己的刀叉。这时候呢，王后就问，陛下，您为什么一口都没吃啊？你是不喜欢喝这个汤，不喜欢吃这个肉吗？国王不好意思说出实话来，不不不，好吃极了，好吃极了，我觉得你们的厨师手艺实在太棒了。王后又接下来问，那您为什么一口都没吃呢？哦，对不起啊，我觉得我的胃好像有点不太舒服，我就不敢吃了。国王说到这里，有点不太好意思的勉强又插起了一块肉来塞进他的嘴里，可是呢，不管他怎么样的细细咀嚼，怎么样也吞不下去。这时候他突然就想起当年小女儿对他说的话，小女儿说啊，我爱你啊，就像爱盐巴一样啊。这时候国王的心头涌现了不尽的后悔跟悲痛，不禁大哭起来，就说了，哦，我真是不幸啊，我当初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真是一个差劲的父亲啊，我真的太对不起我的女儿了。皇后虽然知道整个的缘由，还是假装不知道的关心地问国王说，请问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啊？于是国王就把他自己小公主当年发生的事情经过说给了皇后听。就在这个时候，皇后站了起来，吩咐侍卫把可爱的新娘带进来。各位来宾，现在就特别邀请我们王子新娶的这位王妃，这位可爱的新娘进来跟大家见见面。当小公主一步一步地走进宴会的餐厅的时候，她的父亲看了简直吓坏了，她不断地拍着自己的胸口说，啊，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小女儿，你竟然还好好的活着。这位国王喜极而泣，冲到小公主的面前，紧紧地抱住她，不断地流下眼泪，然后一边又问她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国家呢？你怎么会成为这个王子的新娘呢？她觉得她自己的小公主好像是失而复得，起死回生一般，带给她莫大的喜悦啊。国王立刻又差人把小公主的母亲，也就是那位王后也接了过来，为他们的小公主还有王子重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而且呢，他们又办了一次更 更加精彩的晚宴。当然，这次的晚宴的菜肴里面，每一道菜都放了应该要有的盐巴啊。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像盐一样的爱，故事说完了，你不妨好好的想一想，如果要你形容对父母的爱，你会怎么形容呢？像山一样高，像海一样深，像天空一样美丽，像白云一般的洁白，还是像花朵一样的灿烂呢？这三个公主的形容，你觉得怎么样呢？大公主说她的爱像面包，因为是早餐桌上常常看到的，每天不可或缺，就好像她对父亲的爱是缺少不了的，是非常生活化的形容。那二公主呢，形容像葡萄酒，因为每次晚餐的时候，国王都会喝上一杯，她算是生活中的美好点缀。至于小公主所说的盐巴，国王就觉得盐巴太卑贱，漂亮的公主却有这样的小心思，所以她觉得非常的失望，就把小公主赶出宫去。的确，不管是我们去买海盐、盐盐，其实都是很便宜的，一包要不了多少钱，大家就会觉得盐巴不稀奇。其实呢，国王他因为没有尝试过没有加盐巴的食物，所以他不了解这个盐巴的珍贵。当他终于体会到小公主的心意的时候，即使只是一点点的盐巴，也能够达到美好的效果呢。在圣经上也有句话提到，我们是世上的盐，因为盐呢，不只是可以防腐，还能够提出食物的甘甜之味呢，也就是呢，可以让别人看到自己生命中的美好呢。可见得啊，盐巴虽小，却有很大的作用呢。用来形容小公主对父王的爱，算是有很深刻的含义呢。另外呢，我觉得两位的皇后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也因为他们的聪慧救了公主一命。第一位皇后呢，是公主的妈妈，她不敢反抗国王，却把公主悄悄地藏在蜡烛台的柜子里，希望能够被王公贵族买回家，说不定呢会为小公主带来好运。没想到呢，却被一位善良的王子买了回去。这有点像埃及王子摩西的故事，当初为了躲避被法老王的追杀，摩西的妈妈就把他放在蒲草箱里，放在河边的芦荻当中，最后呢就被埃及公主捡回去做了干儿子，也扭转了摩西之后的命运。第二位皇后呢，也就是王子的妈妈，虽然她认为自己的儿子好像疯了一样，竟然要跟烛台结婚，却还是答应了他。当他听到公主的遭遇，又决定想法子好好的教训公主的爸爸，因为他知道小公主是有多么的爱他自己的父亲啊。幸好一切都来得及。希望所有的爸妈也能够听到这个故事。孩子爱不爱你，应该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不一定要用甜言蜜语或者山珍海味，甚至于洋房钞票，而是呢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一颗心，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爱。为什么要用这样试探的方法来确认他们的爱呢？像盐一样的爱说完了，你可以透过小平奶奶的孙子兵法脸书粉专告诉小平奶奶听完故事的心情，以及呢你还想听哪一方面的童话故事呢？祝福你哦，拜拜。